请看80页，这一章经我先念一遍。子曰：“吾与回言终日，不为如雨。退而行其思，亦足以伐。回也不语。”我们就从这一章开始研究。回是颜回，那么这一章书孔子啊是赞叹颜回，那么他的这个好像看起来呀、不为如雨啊，我们先把这张经的文字我们看一看。子曰是孔子说的，他说：“吾与回言终日啊。”这一句呢，古人有几种念法。一种念法是“吾与回言终日不为如雨”，那么这个念法。那么刚才我这个念法也可以，“吾与回言终日不为如雨”，这样也可以。那么孔子说了，我。吾就是孔子自己称呼自己，他说我与颜回呀、颜是跟他谈论学问，终日跟他一这个终日就是一整天。从早晨呢谈到傍晚，那么我这样跟他说话的时候啊，不为就是谁不为呢？就是颜回呀、不为，就是颜回听孔子。讲这个学问，讲这个学道这一方面的事情，孔子一直在讲，颜回就一直在听，这叫不为。所谓为是什么呢？这个听着有不明了的，听不懂的，然后再提出问题来。那么这就有所违了。那么这个不违啊，他就一直在那里听，没有提出任何疑问。这样看起来如雨啊，就如同一个愚人。愚是什么呢？好像这个理解的能力很差啊。好像很愚痴的一样的，不过这个如字啊是好像的意思，不是真的啊。比如说我们普通人说是称赞一个人叫大智若愚啊，若愚就跟如愚是一个意思，就好像是个愚。那么退而行其思呢， 退时啊，孔子跟颜回谈话，谈了一整天呢、啊。那么颜回啊，谈完了，颜回就退出去了，从孔子那退出去了。退而行其思呢，这一句话里面，那么比较是一个复杂的句子。那么颜回退出去以后啊，行其思，这个行是孔夫子。孔子啊，去省察，省察这个思是什么呢？是颜回呀、啊，在孔子这里听完了以后，回到他自己住的地方，跟他的同学们，也就是孔子其他的学生了、啊，那么他就跟其他的同学们呢、啊，谈论从孔子这里所听到的这个学啊求学这些言语，一足一发了，思是颜回跟他同学私下里谈论的事情啊，那么这样一行，孔子这么一行察，一观察着颜子啊，私下里跟他的同学们讨论谈论这个学问之道的时候啊，一足以发是发挥，能够把他在孔子这里听会起这些道理啊，再加以发挥，不但能够啊完全能够说得出来，而且还有发挥很多的意思。那么后面呢，孔子就是赞叹一句，回也不语啊。这样看起来啊，颜回啊并不是愚人啊，他并不愚痴啊，啊，所以前面就不为如愚啊，那是说是反面的话，好像是愚人，好像愚人什么呢？是因为他终日在听，终日不提出任何一个问题来，一直在听，好像是个愚人。可是呢，下边一分析啊，经过孔子一观察的结果啊，他不但把孔子所讲都能听明白了，而且还可以发挥更多的意思出来。所以说是回也，这样看见回也并不愚那么这个各位可以把古人的注解看一看，那个集解，各位看看这个集解，集解是孔曰，孔是孔安国注解的，回呢是弟子，回是孔夫子的学生，在这那时候学生就成为弟子，姓颜名回，字呢子渊，所以又是别人呢称呼颜渊，孔夫子啊是他老师啊，他可以直接称呼他的名，所以就回也。但是鲁人也是鲁国人，不为者。为什么不为呢？不为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无所怪问呢。无所怪问是就是听到孔夫子所讲的学问求学求道这些道理呀，他不感觉得很从来没有听过，感觉这个意思啊不懂，然后发出怪问了，很觉得很奇怪。很怪异，异就是感觉是从来没听过的，就像一怪问。与孔子啊之言，对于孔子所说的话，默而置之啊。默而置之是，他一直在听，没有提出任何一句疑问的话了。这个诗就是得知啊， 实际上是记在心里啊。默耳之之是不发言语，听在耳里，记在心里，就是默耳之之。如愚者也，这就是好像是个愚人。察其退缓呢，察就是这个醒，孔子啊是醒察，醒察他从孔子那里退回去，然后他呢与二三子，这个二三子就是孔子的其他的学生，也就是颜回的同学，说一道义啊，说就解说，一呢这个字啊，在另外一种本子叫做解释的诗字，这是一也是那个抽一的意思，就是凡是你对于一桩事情呢，你要从这些事情里面那个寻找它的道理，就叫抽一。古人呢，这个杨参呢，煮了个茧，在茧上把那个找出一个丝，一根丝出来，然后抽丝啊，那叫移。那么引申的意思啊，凡是研究一桩事情的道理，叫做移。那么义啊，也就是解释的意思，所以这个义跟了解释的诗啊，又是通用的。那么他呢，与二三子解释啊，这个道理跟他的含义，发明大体呀、啊，发明大体不但把孔子所讲的话都能完全复诵啊，重复的再说出来，同时还可以发明，所谓发明呢，根据孔子所讲的话，在这个孔子这个话里边呢，更深一层的，更多一些的那些道理呀、啊，他又把它说明出来，大体是主要的这个话的呀，这个更深入的那个义理。那么这个就是最主要的发明的，比如说就拿这一张书来讲的话，我们做个例子，把这一张书的字面的意思讲清楚以后，他还可以把其中这个大要的一个道理啊，重要的道理啊，能够找出来，能够提出来。知其不愚也，有这样一看呢，就知道他并不愚。这是这一章书，孔子为什么讲赞叹颜回呢？就是跟孔子学的学生很多啊，大概孔子跟颜回谈话的时候比较多啊，那么一谈的时候时间也比较长，也许别的同学看起来，怎么这个夫子啊，对颜回就是特别看待他了，这个对别人不是如此啊，也许有私下有这些这个分别在那里。孔子因为了避免一般人有这样的分别心，所以就讲出来。讲出来的话，那么这个凡是啊，孔子他跟遇到学生能够遇到这样的学生啊，一谈谈的时候，自己不知不觉就谈忘记了。孔夫子自己呀、谈到愈谈愈有精神。颜回呢，愈听是愈入神的，在那听， 所以这件事不知不觉的谈了一整天，终日在这儿谈，很自然的，就是佛法不是也讲吗？师子道合吗？师是老师，子是这个弟子，师弟子啊，在道上面能够很契合的话，他就有这样的这个这种情况，啊，很自然地出现了。所以孔子是这样说起来，这样说起来说是啊，讲给别的同学看看呢、啊。你大家不要看颜回听起来好像是个，是个愚人，看着没有任何问题啊。其实他，他听得完全懂啊，而且还能够发挥大意啊。所以孔门当中像颜回这样的弟子很少。这个遇到这样的话，孔子当然是很欢喜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个道啊能够传呢、啊、能够传下去。下边在81页，子曰：视其所以，观其所由，察其所安，人焉素哉？人焉素哉？这章书的目的，孔子啊是教人呐、啊，要能够认识人。为什么要认识人呢？我们人在世间呢，你求学也好，办事情也好，都要认识人。求学，那么要能够亲近善知识，远离恶知识。那么跟同样的一个老师去学的话，跟同学相处，同学相处啊，同门为朋，同志为友啊，并不说同学都是一样啊，在同学之中是同门了，然后还有啊，选在最志同道合的啊，来往的更密切，这个彼此互相切磋琢磨啊，这也要有所选择的啊。那么在社会上你要做事情的话，你无论开工厂，你无论办政治，是你是一个政治的领导人，你都要用人。你用人的时候，你都要认识人呢、啊。你要用君子，不能用小人。所以这个是啊，这个认识人很重要。为什么呢？我们都是普通人呐、啊，普通人在学的时候，你要有学习的环境。做事情的时候，你也要人。好人给你同事帮忙。那么等到学问成功了，啊，学到这个，比如说是学到孔夫子那种境界，就是学到孔门之中那些大的贤人，这个时候啊，那就可以了，那就不必。那人他就自自然然地认识人了，随时认识人呢，跟任何人相处都没关系。为什么呢？他可以教化所有的人了。我们现在的话， 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教化人家，因此我们要，我们在社会上，在任何一个地方，我们要要认识人呐、啊。那个坏人，我们不能跟他来往的。嗯，那个坏人，你要跟他来往呢，你还没有把他教化过来，他就把你影响过去了，这是非常厉害的。所以这张书呢，孔子讲这个认识人的一种方法，这个视其所以，观其所由，察其所安。先看这个视，观这两个字，在这个经文旁边呢，第二行考证那边，考证啊，那个陈叔德那个《论语纪事》啊，他举出来了，举出《春秋三传》之中有个《谷梁传》，《谷梁传》有个注解，啊，就是《谷梁传》的传文这样讲的。他讲什么呢？常识曰识，非常曰观。所谓常识呢，就是日用寻常之事，我们每一天呢，当天所做的事情，就是普通的事情，在眼面前的，你给我看的，这叫识啊。这个非常曰观，非常的这种事情呢，不在眼面前，嗯，或者是过去做的，过去做或者是昨天或者是以前呢更远的时候，那么要看他那个非常的事情呢，就比较难一点。为什么呢？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，过去了就是你再来看他这个事情呢怎么做的，那就叫做用观的方法。就是他《谷梁传》把一个狮子一个观子这两个字的解释有一点不同。那么后面这个察字，察字呢就是啊，识也好，观也好，这两个字都有察的这个意思在当中。识，比如有视察，观也叫观察，所以察呢是在两者，在识与观这两者都有含有这个意思。那么这个明白以后啊，我们就看这个经文了。这个视其所以，以字啊，这个根据那个后边那个何晏的集解啊，就是集解呀，集解是何晏呢，是他的这个搜集，如果有别人呢是注解的话，比如说孔安国注解，他叫孔曰，那么褒贤注解就是褒曰等等。如果没有提出任何人名字来的话，直接就解释的话，那就是表示就何晏自己注解的。所以这个在82页第一行那个集解啊， 那么以庸也，这就是何晏自己注解的。这个视其所以啊，就是以当庸子讲啊，那么就是说他当庸子讲什么呢，也视其所行庸也。那么这是文言说的啦。那么你看一个人呢，就这个这叫狮子啦，狮就在这个他这个眼前所做的事情，哎，那么眼前所做的事情，你去看他所行用也，所行用就是他的这个后边那个这个黄侃书就解释了啊，黄侃书解释啊，你看就是在这个集解的第二行啊，唐以前的古著黄书，就黄侃的这个解释。那么他呢说呢，诗是知识也，直接的来看，观呢是这个广啊，广展也，看的是更宽泛一点。那么察呢是沉吟用心存兜之之也，这是更深入的了。那么讲第一句视其所以，视其所以，他说即日所用，所用即日所用啊，就是解释何晏讲呢，是其所用所行用也，是其所行用就是啊，即日所用，即日所用就是当天的，当天他所办的事情，意见最容易看得出来，这叫诗。那么因此啊，我们就这是古人注解了，比较不大容易了解了，我们好用这个用口语来说吧。所谓视其所以呀，你对他这个人呢，你就看他当天所做的事情，眼前的所做的事情，这个好看得出来，刚刚做了的事情嘛，你一看就明了他怎么做的，所以他是怎么做的，用什么态度，用什么方法来办这些事情，那你一下看就明了了。这个他这一天办就办某一桩事情的时候啊，或是对待别人，对待别人的言语他是怎么说的，那么跟人家来有所交往的事情，合乎不合乎这个礼数，这个都很容易看得出来了。这就是即日所用啊，即日所用就是用，就是他这一天所办的事情呢，他的行为的表现出来的呀，当天行为表现出来的呀，啊，这就容易看见了，这是这一句话。这个观其所由，观其所由呢，就是再看这个集解。他这个何晏讲呢，也观其所精从也，这个也不大容易明了，那就看这个黄侃书，黄侃书啊，就是而从来经历呀，除此即为这个这个观呢 就比较难，就为难，故应观。所谓这个何晏讲的时候啊，这个观即俗精从，俗精从是什么呢？就是黄侃的解释啊，从是从来，经是经历，俗精从呢，就是啊，就是对于这件事情，你考察他这件事情呢，原来怎么做的，这个比较难，为什么呢？这个事情是不是在当天？这个事情做完了以后啊，在今天以前呢，在今天以前的时间呢，也许是在昨天，也许是比较更远的时期。这个事情做完了以后啊，那么你再来看看他的这个表现如何，做的是对不对？那么这个就比较难，为什么呢？这个言行的事情好观察，好看得出来。事情有过去以后啊，很多事后一看呢，很多不准确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这个普通人呢，看任何事情呢，眼看着都不那么完全准确了，何况事情过去了，你看见更不准确，更难。你比如说一个人说话，他昨天说的或者前天说的，你再问他你说什么，哎，他说我忘记了，他说忘记了，明明他自己知道，明明他自己记得，哪一种事情还记不得吗？后来他说，偏偏说忘记了，那有什么办法呢？或者他自己说，我没有这样说啊，我说是那种，一句话他可以好自己，就是同样一个人说话的人，他也可以好几种解释啊，这就很难了。所以这个你用这个从来的经历呀、啊，你看他原来他说话那个时候到现在，你从现在来回溯来看他当时候的那个办的事情说的话，你这个不是啊很简单，你看一下就完了，没那么容易的。你要观，这个比较难，用观察的这个，所谓观察的话，有多方面的了，啊，你说你说话忘记了，忘记别人也听到了，别人可以给这个证明这话是你说的，啊，或者你加以另外解释，我说是这样说的，但是我这个意思不是如此，那别人也可以给你证明你是当时说的话就是这个意思。但是你要找人家证明，人证物证，这就不那么简单了，所以难了，这就是观了。这我是举这个例子啊，那么是这个，所以是而从来经历出啊，此即为难，故言观。那么后面讲这个，这个察其所安，察其所安这句话呢，就把上面呢，视其所以，这个观其所由。把这两者呀并起来，两者都要这个查了，实是了解他的 事实啊，观也是观他的事实啊，那个事实视察清楚，事实经过观察清楚之后，你要分析了，研究了，这就察啊，察其所安。安是什么呢？看他的心呢、啊、安是他的居心，他的居心是在哪里？这个那么黄刊书下面说，情性所安呢、啊、最为深隐，故云察也。一个人他的这个情是指他的私人的私情私心，性是他的理智，无论当天做的事情，无论以前做的事情，一桩事情当中包含有他的私人的这个情分，这个私情在里，还有这个理智，情与理这两者都包含在当中。这个无论是情是理啊，都不那么容易的，都非常隐，很深入，很这个隐藏的。所以啊，你要好好的深入的查它，来观察它。嗯，那么这个所谓这个安是什么呢？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啊，一个例子什么呢？后边有古人注解的，我这里不找，你各位在课外的时间自己看。嗯，那么曾经有人这样注解，他这个无论是当天做的事情，无论是过去做的事情，你来查他心安不安的时候啊，假设他这个事情是做的善事，啊，你观察他的心里，你问他的呀，这件事情做完了以后，你有什么感想啊？有什么观感？你直接可以问他。你假设的话啊，你有什么观感啊？他觉得啊，我做的这个感觉很愉快。如果他做的好事情感觉很愉快，哎，这就是他心呐、啊、居心是在这个为善的事情，这心放在善上面。如果说他做的这个不好的事情，你要问他这个事情做的你有什么观感呢？他认为哎，我做的很对，他心呢也感觉很安然，也觉得很对，那就是这个人呢，他居心是在这个恶的这一方面。你比如说现在很多犯罪的人，杀人也好，绑票也好，这个抢劫也好，被警察被这个抓到这个法院去以后啊，在审问他的时候，有两个情况，一个呢知道懊悔，一个是一点悔意都没有。做了这罪恶一点悔意没有的话，他的心安在罪恶上面，造了恶业，他有懊悔，感觉到这个很悔，有悔意懊悔的话，他随时啊做了恶业，他能够 感觉到很悔很懊悔，哎，这个人还他心呢还可以改善，这是就做这个恶事这一方面。做善事也是两方面呢，这个救济人家，这个一时的话感觉发了心呢，出了很大力气来帮了人家，事后一感觉到，哎，心里很安然，很好，这个心里好。也许呢，一下当时候一时这个情感冲动，发了一下发了，拉了很大尽量的力量，这个大力量一个送出去救人家，事后一感觉，哎呀，我这个自己帮助人家这么多，我自己这个财力不够，啊，这边又感觉是悔意了，又感觉是懊悔了，这你这个善事就打了折扣了，所以是两方面的。所以这个察己所安，就要研究他做善事、做恶事，最后要查他的这个动机在哪里。那么这就比较难，虽难呢，你要是认识一个人呢，这个地方必须要观察的。经过这个啊，一个是视其所有，而是所以；一是观其所有。那么这两者把事实看清楚以后啊，再加以分析研究，这就查了，把他的动机啊，这个研究出来，最后再确定的看着他这个做善事有没有后悔，做恶事有没有后悔，做善事是不是继续啊，这个心里感觉很安然很愉快，做恶事是不是毫无悔意，这就是研究一个人的他的这个啊，他这个性情，这就是知人。所以孔子也曾经讲呢，不患人之不己知啊，患不知人也。我们求学修道，人家不知道我，这没什么值得什么有忧患的。值得忧患的就是啊，不能够知人，不能知人就是自己求学你不知人呐、啊。你分辨不出来什么是恶知识，什么是善知识，那求道了更要讲究这个了。你在世间办事，或是你有用人的权利的人，你是做这个工厂老板，你认不得人的话，你用的是小人，那个当然不行。你就说是一个我当伙计你也要认识老板，这个老板那是正派的，哎，我跟他做的话，这个工厂不会失败的，遇到后来就好，那我一直做下去就不错了。如果这个老板是不好的话，你跟不得好久啊，哎，他这工厂就失败了，那有什么用处呢？失败还是小事啊，万一他这个犯法之后你替他做事，你也受了牵累了。所以认人非常重要啊。在哪些地方认人呢？孔子在这里就讲着这些方法，根据这些方法呢，是这个认识一个人了。所以下面呢，人言搜在呀、啊、人根据这个 即使是有关在家一查的时候啊，淹到盒子家。搜呢是隐藏的意思，隐匿起来的。一个人呢，他再怎么样隐藏他自己，你只要你经过按照这几个方法去观察他的时候啊，他逃不过你的这个分析，看就看出来了，他是什么人你看出来了。一个人何能啊隐藏自己，隐藏不出，隐藏不了啊。所以后面再加强语气，再重复一句，人言搜在。现在翻到83页，子曰：“温故而知新，可以为师矣。”这个“温”字，温字啊，你看这个字啊，这个左边是三点水，右边呢，上面是一个人在那里，下面是个器皿，在上面呢，用水在那里呀、啊。这个在那里、等于现在是这个洗那个这个洗澡啊，洗温水澡啊。那么延伸的意思，这个字啊，古时候啊，比如说那个吃的东西啊，那个炒这个菜，煮的这个菜，那么这个刚刚煮好的话，当然就当时吃了就是正好了，没有吃完的话留到后来，留到下一餐，下一餐这个菜冷了，冷的时候啊，你再把它用火再烧一烧，这叫温。温就是让这个菜呀、啊、再把它温热了，又冷的再把它烧热了，这叫温。那么由这个字的意思，我们古人就是古时候读书啊，比如说我们现在学这个论语，论语一开始就讲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，这一章。那时候开始学这个论语的话，老师就把这一章先教你读啊，读能够背诵了，哦，然后再教第二章。第二章的时候啊，也背诵，再教第三章。那假设你今天你背诵了两章，到明天呢，先教你这个第三章。第三章讲完之后啊，再回过头来，第一章、第二章让你再复诵一下，再念一下，叫温书。温书就恐怕你虽然是昨天背诵了，隔了一天又忘记了。而你再背诵，这叫温书。那么《论语》这个学而篇，用这个方法整篇的背完了，再然后就在学这个进度到了微正篇。微正篇还是一章一章的这样用这个方法。那么遇到这个每一逢十天， 或者时间再短一点也没关系的，或者长的一个月都可以的，那么再把学而这整篇的啊整个再背诵给老师看看。什么叫背书呢？你这个书啊，老师坐在这里，你书放在老师前面，老师看了，你在后面，你不能这个方向面向不能够看着呀，看着话你看书老师也看，那你不你看着念不行啊，你面要背后叫背书嘛，啊，你的背要对着这个对着这个书，在这个老师的这个背后念出来给老师听，那么那都叫文书，完了之后就背诵给老师听，是这样的。就闻故而知新的话，我首先这个把这个文字讲出来，在这里讲叫文书，也叫文。那么再休息一下，再继续。
调好。